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啊，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哈，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哈，啊，他们可能从外地回来的，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也特别感恩哈，今天我们都知道大家改了这样的一个作息的时间表啊，10:30开始，然后我们的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哈啊，我很激励，所以我们差不多来了35个人以上，将近40个人，所以我也被你们深深激励哈。然后我看王庆弟兄带着两个儿子在一块听主日学啊，就是让我更惊讶了，两个孩子很乖哈，他现在还在带动。然后我看到美方的两个女儿坐在餐厅来乖乖的学习，我看好像在抄写圣经哈。然后我又看到承恩就不乖了，拽着妈妈到处走来走去啊。我们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渴慕他，我们一起学习。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像树栽子一样哈，就在神的家庭里来跟我们一起长大。所以我觉得最欢喜的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神纪念你们早晨来到这里的一个努力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降临期哈，麦姆斯上周给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降临期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哈要来思考哈道成肉身。那借着我们的诗歌，我们来看这位婴孩，我们的神，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哈，这样的一个奥秘啊，这样带给我们的啊众多的哈，我们可能思考不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今天哈，我们要接着用这样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信息哈，我们来看他道成肉身，他在我们当中做成了什么哈。我们先一起来读经哈，约翰福音1:1-14节哈，啊14节，然后1-18节，我不全读哈，我就读部分经文哈。我们周报有登这部分经文哈，啊，如果周报打开，我们也可以按照周报读哈，嗯，有点难哈，那我还是来读吧哈，因为我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现在读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 John chapter one from first verse，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我们然后再从第九节开始，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们再读14节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来读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也让你思想你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主啊，我们归恩典于你，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你来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也更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我们想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聚焦在他的最终的目的上，十字架的受难复活。而当我们用到道成 肉身的时候哈，他让我们看到哈，在人的样式上，在耶稣的身上，他用我们可以理解的生命把神自己展示出来，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完美的人的样式。刚才那段经文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读那段经文，我就读不明白，人家告诉我说哈，这是指向主耶稣的。哦，我说哎，我怎么没读出耶稣来哈？但现在哈，我希望你们都能在这段经文读出耶稣来哈。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信息的第一点哈，道成肉身，伟大的神曾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哈。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哈，道就是神，那神他与神从亘古就存在。然后下面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说明了哈，道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然后哥林西书曾有这样的描述哈，他是指向主耶稣的，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道它就是指向主耶稣的，特别是在十四节，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特别的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那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曾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生命的主人曾造访过我们这个星球。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呢哈，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的含义。那在旧约没有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只有通过会幕，所以啊，当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搭建会幕，然后只有借着献祭和祭司才能到神的面前。那时候我们在旧约可以看到，摩西到神的面前，百姓只能远远地看着，然后只有祭司一年一次进入会幕里边的至圣所去见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呢，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那是超过旧约的，这是永恒的道，神的儿子在世人中间支搭一个帐篷，就是耶稣。然后我们通过耶稣可以成为神与人相会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实现了神在人间。来，我们大家想想哈，拜登和川普不会到我的家里来看我哈，他们只会在特定的场合出现，他们有众多的跑标。我们在海边哈，好几次就特别去到川普的家门口去看一看哈，但是每次开车经过那里哈，都很紧张，因为门口总有警察开个小车藏在那块，所以哈，我们想我们还不要惹事了哈，开车就紧张而过哈。那纽约的川普大厦我们曾经也去过哈，我们还在那照过相，但是只能照相留念哈，那也看不到川普。然后据说那个川普大厦它基本上全卖了哈，好像就留下一个房间，还是就留下一个洗手间，那表明它有他有份在那里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世界上有名有望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们，但是呢，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就讲到哈，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加福开始做见证，开始传讲神的话，他讲到亲眼看见。然后约翰一书，刚才我们不是我们刚才读的哈，在约翰一书也是老约翰写的，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从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啊。哇，我们看哈，他看见他也听过他也摸过，那是那么近的，就在他的身边，在他的生活过，他体验过。我们就看到神是如此的来到这个世界，和他的门徒如此相近。所以在约翰福音啊，如果第一章往下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耶稣发出邀请，对门徒说哈，你们来看。那几个门徒看了就不离开， 他们被耶稣的生命吸引，他们就要跟随他，他们就坚定地与耶稣同吃同住三年半。那我们看到啊，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同样受到肉体的限制，他是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神迹。然后他在母腹中要待九个月哈，然后降生，他成为一个婴孩，他要吃饭睡觉，他也要学步，他一步步的，他要按照婴孩、孩童、青年到成人的成长。那路加福音还特别的讲到，他的智慧与身量成一起增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要学习，他会疲劳，甚至焦虑，他完全受制于人的能力。那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哈，他的身体、精神、意志和心理方面哈，都与人性一致哈。他完全经历人生命中的奇妙与软弱，他会流泪，他有喜乐，也有愤怒，他面对死亡哈，他有他的惧怕和痛苦。我们说主耶稣哈，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两性是怎么合一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人生中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和痛苦，他都一样的经历。并且最奇妙的是哈，他没有用神的特权和能力取代人性的限制，把这个痛苦去掉，相反他都用他的能力来去帮助那些疾病痛苦的人，让他们从痛苦当中可以恢复过来，但是他没用在自己的身上。使徒行传哈，在七章曾记载到哈，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没有时间和空间可以限制他，我们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他却要在这样的肉身这样限制自己。我们原先认一个姊妹哈，她有一个特别的病症叫幽闭恐惧症。那有一次我们上到船里哈，空间一狭小他就特别恐惧。那我在做梦的时候也常常会想象哈，那我如果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里是怎么样，就是那种可怕的经历。那当我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从那么自由的空间没有限制，然后带到人来到人间，处处受到限制，就像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突然进入到一个监狱一样。我们看神子在这个世界上他也遭受拒绝啊，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到讲到，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世界的主人，这个世界的王到来，本是应该荣耀的欢迎，假道的欢迎，然后放烟火，人们隆重的来迎接他。但是呢，他出生的时候却是在臭气熏天的马棚，不是我们现在看图画片的哈，那么优美的那个马棚，那里寒冷，夹杂着臭味，然后躺在床上也不舒服，那个碎秸，食物碎秸会扎住你。然后刚出生之后呢，他怎么样，他就要逃亡，希律王又追杀，所以他的父亲带领全家就赶紧跑到埃及去。这个世界没有容纳他的地方，当他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世人却拒绝承认，辱骂他，嘲讽他，然后最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前，他知道他所要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呢，圣经讲到，他当然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记得，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为了这个最终的目标，为了这个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他道成肉身，他要付上苦难的代价。那我们有没有思考，道成肉身的神为什么会一个如此卑微的角色出现？那我们可能直接指向十字架哈，那想想哈，他不是带着云驾着云，带着天使监军，然后以威然叫人降服，然后我们都跪下说，你真是圣洁的神啊，我们现在就不犯罪，就归到你的名下，我们就乖乖的。但是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呢？ 有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故事哈。有一个亿万富翁，他非常有权势，他的儿子呢爱上了一位卑微的少女，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地位，然后又很贫穷。那这位富豪亿万富翁的儿子，他可以马上用他的金钱和地位让这个女子折服嫁给他。那我们现在在相亲的电影，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这种人很多，那么可以找到漂亮的美女，依靠他们的权势和地位，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并没有这样做，就是这位富豪的儿子呢，他希望这位卑微的女子也同样的爱他，他不愿意他爱他是因为他有钱有地位，不愿意他爱他是因为有关他的事物，他要他爱他只是为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可爱的人。因此这位富家的子弟呢，来到这位卑微的女子那里，不是以富豪的身份，乃是好像一位最卑微的人，正如了他爱上的女子那样卑微。我的这个比喻哈，并不全面哈，那只是从一个角度要我们理解。他为他所爱的女子受了很多的苦。以赛亚书53章讲到，他无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女子就是你还有我。那有一首诗歌唱到哈，他为爱而来，为爱而来。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这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那我们爱神，我们爱主耶稣，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不仅仅是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又复活了，在十字架死而又复活，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爱的是这样的一位神。那当我们来思考主耶稣，我们的神曾经道成肉身这样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一年一年的在基督里长大成长的时候，我们也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爱他，爱他，再爱他。麦牧师上次讲到盼望，盼望，再盼望，那你有否爱他，爱他，再爱他。这个疫情一眨眼2年就过去了，你有没有在这个期间更多的经历他，然后你觉得爱他的心在增长？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的教义哈。那我们今天许多著名的异端哈，就是不承认神是道成肉身的，包括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他们否定道成肉身。但是否定道成肉身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异端。约翰一书特别的讲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那是敌基督的灵。这是我们信仰的基要真理。我们可能很觉得很熟悉道成肉身的这个概念哈，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但是呢，这却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世界的主人，宇宙的主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从天宫下凡进入苦难的人世，并且是为你我而来，这是今天你我坐在这里的原因。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伟大的神曾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是为着你我而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哈，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神的荣美，他是一位何等恩典和真理的神。道本身的含义哈，就是话语和信息。那道成肉身呢，让我们看到在旧约所讲论的，我们所学习的，在头脑中所学习的这位神如何活化在世人面前。所以神所要告诉我们的 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活在我们的面前，活在人间。所以约翰刚才我们读的哈啊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讲到，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时的门徒说啊，求你把父显现给我们看，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就看见了神的真貌。所以耶稣就把神的样式展现出来。当然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的能力，随便就啊，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医治，他平静了风浪，叫死人复活，这些显明他是大能的神。然后借着这所有的事，我们更看到他的爱，随便就成全人的美事。他也爱他的母亲，他触摸人惧怕躲避的大麻风病人，那是神的爱和怜悯。然后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当耶稣被众人簇拥的时候，走过的时候，他就喊大卫的子孙，救救我吧。其他的人都说，你不要喊啊，耶稣忙得要命，你不要打扰他。但是耶稣就停下来，主动的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神的爱和怜悯。那个瞎子的眼睛就看见了，因为母亲的丈夫已死，现在他的儿子也死了，他成了寡妇，成了人世间最悲惨的一幕。所以最痛苦的，当这送葬的队伍众人都为这个寡妇悲痛的时候，寡妇也在哭嚎，为什么我这么苦啊，以后我要靠谁呢？但是主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对他说不要哭，并且近前来把叫送葬的队伍停下来，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是神何等的怜悯和慈爱，他救尽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而这些都是世上最没有盼望的人。路加福音还特别的讲到哈，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一个税吏撒该，他是一个贪官哈，罗马人把他认为税吏，然后每年让他交固定的税哈，说你，然后多收的就是你了。那所以呢，他就使劲的收，多收他就多挣，他就贪污。那但是他的日子不好过，因为犹太人呢都认为他是汉奸，并且恨得他牙齿痒痒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撒开个子很小，那别人也肯定不会让他露出头来接触他，所以他就爬到树上要来看耶稣。耶稣经过那里，耶稣就看见了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周围的人就议论哈，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我们知道后来撒该发生的变化，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样的例子哈，在福音书里很多。人们抓着这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生活混乱的撒玛利亚夫人，主耶稣把生命的活水赐给她。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怜悯罪人，救尽罪人，为要拯救他们。但是在福音书中我们也看到另外一面，在马太福音24章23章记载，耶稣痛骂假冒伪善的人，连续7次说到他们有祸了。那7次我不读哈，我就从27节来读哈。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却在迫害先知。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耶稣为什么对那些罪人那么怜悯，而对这样的一个罪人为什么严厉的批评责备他们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什么是罪的，什么是错的，并且看起来他们似乎也做到了，但是里边的心却是另一个样子。谁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主耶稣知道，这是骗不了神的。所以神就严厉的批评警告他们。所以约翰福音1:14特讲到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荣美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有义的愤怒，爱的怜悯，挽回的责备，罪的赦免。那这是带着慈爱与公义，恩典与真理，在耶稣的身上完美的表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一位恩典和真理并存的神。当我们讲到这里，你觉得这对你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不公平。那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查看人的肺腑，也知道人所行的，通通记载在他的账上。你知道这位一位神在看顾也在掌管，你心里就有平安。你知道你要按照他所行的，你知道你不能行恶，因为他立定在天。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才可能真正的有平安，并且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才真正的有盼望。你盼望的是什么呢？你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是绝对公平公义，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那他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然后又到那另一个混乱的世界，又要靠强权，你才可以活下来，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所盼望的那是什么呢？那软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弱势的群体，生活在疾病痛苦的人，你还有什么盼望呢？正是他是位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才一切的都会过去，那里再也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因为他在那里要真正做王掌权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点，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神的荣美，他是这样一位何等恩典和真理的神。然后第三点，让我们看到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人的标杆，一位卑微顺服的人子。什么是真正的人的样式哈？等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在初中就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到底是要做个好人呢，还是要做个坏人呢？如果你在我那个年龄哈，在大陆待过的话，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挣扎。哎呀，我要做个好人的话不行，我这么老实肯定被人欺负。那我要做个坏人呢，我又不够狠，那我到底要做个什么样人的人呢？我就不知道啊。今天我没有这样的挣扎了，愿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所以我们常常根据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摇摆来决定我们是不是作为好人，作为坏人。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哈，目前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好人都很多，但是一旦局势变坏的时候，人心就不是你可预测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根基。那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根基，何以为人，当以何为标准呢？我再从福音的角度来讲哈，如果我们这里有福音的朋友哈，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呢？那我跟福音朋友讲哈，从你自己身上你就可以看到神伟大的创造。你的消化系统，你的呼吸系统，你的保护系统，你的信息处理系统，你的神经系统，这个世界上所造的最复杂的工厂都没有比不上你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在学医哈，学了那么多年，那还只能做一个家庭医生，你要学专科哈，学的更多。然后呢，你现在看病哈，你不同的病你马上就要换医生，因为那个医生搞不定。你知道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多复杂，所以医生学了那么多年还是很多的问题搞不定。那说明什么？我们的人怎么可以本身可以看到神的创造在里边啊？我们天生的对永恒包括寿命爱情友谊平安的渴慕， 然后我们无穷尽的智慧，如果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智慧哈，就是神赐予的不停的加增。这都表示我们出自永恒的神，我们是被造的。所以罗马书特别讲到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的人，你就可以看出神的存在。所以我说哈，当我们要寻找神的时候，我们要先审视自己，无论你的身体，无论你的精神，你的思想，都有神的创造在里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哈，正在失去一个正常人的伦理，走出被造的范围哈，我们要自我为神，自己定义性别，自己定义婚姻，自己定义伦理。上周雅各主在查经哈，他们在查利未记的19节19章到20章哈，那里定义了非常多的啊，就是按照我们良心知道不是伦理的地方，然后性应该是怎么样的，反反复复的讲。那我们当读的那个时候哈，是神给我们的规定，那其实他也在我们的良心当中哈。那为什么神反反复复这样的定呢哈？利未记20多遍反复强调，也就是在19章20章的时候，还有18章的时候强调最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人，所以他造了我们，所以他给我们定义伦理，他给我们定义性，定义婚姻，定义如何和灵舍相处，如何动物相处，如何和神相处，他给我们制定生命的手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定。那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自己来定自己的生命的手册，我们自己来定义性别，我们自己来定义婚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1章4节讲到生命在他里边，生命就是人的光，在世的耶稣把神的道活出来，把永恒的生命的光彰显出来，耶稣就是最美和最标准的人性。那如果我们活到圣经中哈，在这个啊人的这个啊最好的两个描述上，一个爱的真谛，你们知道能不能背下来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啊，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的真谛，对不对？然后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说的这些我们发现都可以用在耶稣的人身上，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那我今天我想讲重要的一点啊，那我们很想得到这些，那我们也在这方面不停的成长。但是腓立比书哈28节讲到一个更关键的一点，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人与神关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骄傲和悖逆。耶稣彰显的是为爱而卑微顺服，舍己的生命，然后一个为神而活的生命。那如果这个关系理顺了，一个正常的人，敬虔的人就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庆祝他降临的季节哈，我们再次来思考耶稣的卑微和顺服。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出生到成年都非常平凡哈，甚至他在家乡传道的时候，周围都说哈，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你的兄弟不是叫雅各、约西门吗？犹大吗？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从哪里有的一切呢？然后耶稣在面对犹大的公会，甚至罗马人审判的时候哈，也不做任何的辩解，在十字架上群众讥诮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哈，他的邻舍甚至他的亲人他的兄弟都认为耶稣不是疯子就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耶稣开始行骗了，找出这门挣钱的生意。 然后到耶稣最后的时候哈，众多的人都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可以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医病赶鬼。但是呢，他到那个时候呢，却默然无语。所以周围的百姓就气愤了哈，说你这个叫人死人复活的功力，你为什么现在不拿出来了呢？现在正是你该使用的时候啊，显明你是谁。但是耶稣就是默然无语，自己卑微。今天我们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要去到十字架，所以他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我们看在科西玛园的祷告，他有一个最痛苦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痛苦的祷告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同我们一样面对人性的痛苦和挣扎。所以我们讲他的神性并不减轻他在人性上的痛苦，但是耶稣呢，选择的是顺服在其中。他不仅是在平静风浪，在水面上行走，他有大能的时候显明顺服，他也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显明信心和顺服。所以耶稣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经历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与我们一样透过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旷野40天饥饿，然后身份荣耀，撒旦来试探他，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使用的是同我们今天相同的资源，神的话和圣灵。在道成肉身中，主耶稣彰显了他对父神的神圣的像儿子一样顺服的依靠。所以希伯来书在10章就讲到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啊，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然后约翰福音5章19节又耶稣又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30节又讲到，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着父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最后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些都令为我们惊讶，那与父同为神的圣子竟是这样的形式，而并且因着他圣洁无瑕并且完全顺服上帝。约翰福音3章34节特别讲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要我们来思考，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是否因着我们的顺服不够？那你读欠交七节中的一位的名言告诉我们，当说你顺服了，你就知道神的旨意，并且圣灵的大能就临到。所以在这里我再想同弟兄姐妹说，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中，在我们面临新的一年中，当我们来回忆主耶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再说顺服，顺服，再顺服。罗马书5章19节讲到，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了。第一个亚当，所有的人都堕落了，失去了神的形象，那是因为第一个亚当悖逆。然后第二个亚当反转了第一个亚当所行的，相信的人就回来，我们称为新造的人，那是因为道成肉身的圣子的顺从，所以逆转了人类的堕落。卑微顺服，那是意味着要放下自己的权利，成为众人的仆人，并且这个不是世界的标准，甚至是贬义词。那甚至有人认为，当讲到这些的时候，会阻碍有才能的人接受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表现的卑微和顺服，并非一般人所误会的那种处处的自我贬义，而是因着有这位伟大的父值得他顺服，并且他是因着领受了伟大的使命而顺服。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就 可以看到保罗是这样，巴拿巴是这样，约翰是这样，彼得雅各是这样。那在这个在较早的世界，马丁路德、加尔恩、约翰威斯里，更近的时代，穆迪、斯布珍、葛培里、剑桥、七杰、戴德生、宋尚杰。那今天我们教会的老牧者们，许牧师家、妈咪家、麦牧师家，我们的长老其实都走在这样的道路。所以圣经中所讲的卑微与顺服，全都与我们个人的呼召息息相关，也与我们的在神家的地位是相关的。它并不是一个真空的性情或品德，说我就是要操练卑微，我就是要顺服，但是你却不知道你为着什么。所以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耶稣为着神的荣耀，他愿意卑微。那我们为着神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愿意顺服。所以道成肉身的像耶稣哈，他卑微顺服，就成为我们人的标杆，成为真正人的样式。那他就是我们的元首。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再回到这一点上来，你想作为什么样的人？那当这个世界不停的摇摆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哎，我做马云好了，我学习乔布斯好了，我做马斯克，或者你周围的人，哎，你说这个人很好，我要向他学习，或者啊，你说，哎呦，我就跟定这个牧师了，我就跟定这个长老了，我就跟定这个人了，那都不是，持定元首，耶稣基督。我们不要随着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标杆，你就盯着他来紧紧地跟随他。那我们就来我们的结论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当我们来思考神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强迫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要了解他，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不是糊糊涂涂的相信他，他要我们因认识他而爱他，然后因爱他而顺服他。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当你这一两年你不知道你在哪里的时候，你要再回到起初的那个原点，回到耶稣的面前，他是你一生的至宝，你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认识他，认识再认识他，要来爱他，爱他再爱他，要来顺服，顺服再顺服，要来跟随，跟随再跟随。那这个世界的苦难，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这个难处，我们身体的难处，各样的艰难，你已经知道唯有一个人是你可以永远相信并且永远跟随，这就是主耶稣。然后他借着降生让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不是神，但是神收养了我们，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主的门徒，那就是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哈，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主门徒，做做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与他的性情有份，神的心意就是让你来越来越像他。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要做他们的元帅。你是他的儿子，如果主耶稣今天要来的时候， 你确定你是神的儿子吗？你确定他带给我们的一个道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道成肉身的小基督吗？道成肉身，他把这个标杆的人生赐给你，也让你活出这样的生命。你是小基督，我不是说你是神啊，但是你是小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与他的性情有分。那下面呢，我们今天就预备我们这样的圣餐。